上集提到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岌岌可危，国府统治地区人心惶惶，而共军亦都准备随时渡过长江。国民政府总统在危急关头宣告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担任代总统。蒋介石虽然下野，但是仍然支配国民党主力军队、国民党党务以及庞大的官僚集团。在蒋介石策划之下，国民党开始撤退到台湾，政府的大量黄金、外币和国宝、文物，还有大批学者、商人都向台湾转移，奠定了国民党以后据守台湾几十年以及海峡两岸长期分隔的局面。代总统李宗仁派代表团北上和中共议和，企图以长江为界，国共两党南北分治，但是这些建议都被中共否决。而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孙科亦将行政院迁移到广州办公，李宗仁变成空头总统。1949年4月21日，中共主席毛泽东下达向全国进军命令，当晚共军大举渡江。4月23日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上海、武汉、杭州、南昌等城市纷纷被共军控制。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22年统治面临结束。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之中咧，亦都继续请嚟咗有张卫国同埋麦敬生嘅两位，你哋好。
系 ，hello，
各位好。
咁啊，讲到咧，呢一个新中国嘅建设，喺度咧都想问下两位啊，共产党其中一个致胜嘅原因咧，就系佢可以动员到好大嘅人力，而嗰班嘅咧，仲系一班农民嚟嘅。其实当时点解咁多农民愿意支持共产党去即系对抗国民党咧？嗰、那个背景系点咧？农村嘅情况系点样咧？因为记得咧，孙中山先生咧，佢曾经喺佢上场嘅时候咧，佢讲过咧，就是希望可以做到耕者有其田。系咪做唔到咧？
梗系做唔到啦！当时点可能做到？呢个系理想同埋事实咧，就系争好远，即系有个相距甚远啊！即系嗰中间嗰个嘅嗰个嘅鸿沟咧，真系好难弥补啊！嗱，首先我要讲一个实际情况系点先。喺中国嚟讲咧，自从清朝中叶以后咧，中国已经有一个好大嘅困境，就是、人口急剧增加，而土地啊，农村嘅土地咧系比例系越整越缩窄。即是换句话讲，每个农民所能够拥有的土地越整越少，这个是一个重点。
而且你还要留意一下土地的肥沃和贫瘠程度是不一样的。咁你开垦新土地嘅时候咧，可能会出个问题就系有个人你攞到开垦咗啲我哋嗰啲叫做咩处女地嘅 virgin land， 俾人耕过，但系可能你实际上嗰个成本系好低。
系啊，咁而另外一个情况喺农民嗰个嘅所谓因为人口增加而不断地呢个所谓农民系趋于贫困嘅过程里边咧，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即系令到人民系冇呢农民系冇办法可以即系难以继续维生嘅一个状态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就喺西方嘅势力入侵之后咧，喺农民以前嗰啲嘅所谓家庭手工业，譬如呢个嘅棉纺织，譬如一啲做普通嘅啲家庭手工艺，逐漸就被西方嗰種嘅工廠嘅產品係取代咗。咁啊，譬如呢個嘅所謂農民手工業所生產嘅棉布啊，係敵唔過呢個所謂西方輸入嘅啲洋布。咁於是乎咧，就農民嘅手工業咧逐漸就衰落啦。喺呢個衰落過程裏邊咧，就加強咗呢個貧窮。咁而另外一方面咧，譬如火車嘅鐵路嘅展開，航運嘅即係西方嗰種航運業展開，令到呢個沿住長江運河嗰啲嘅挑夫嗰啲運輸咧，慢慢就減低，於是農民越整越貧窮，而呢個都市裏面咧就聚集咗好多呢個失業嘅農民，變成咗一啲挺而走險嗰啲咁嘅市井之徒。咁於是乎呢個社會問題不斷係增加。咁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喺1905年清朝宣布廢除科舉考試之後咧。呢、這個農村裏面嘅知識分子都唔願意再留喺農村啦，因為佢以前科舉考試係以農村為單位考試，個個咧就出曬洋留學，因為佢大都市裏面。咁農村裏面就冇，基本上係冇咗一個所謂知識階層。嗱，我哋所謂知識階層，即係我哋嘅所謂知識分子或者嘅士绅階層。 留落嚟願意留喺農村嘅咧，都係質素低嘅，就是、我哋叫土豪劣身。咁呢啲人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咁、那個過程裏邊咧，呢、這個嘅農村同埋城市嘅對比，政府對農村嘅管治能力係越整越低、啊、然後到呢個嘅民國建立之後咧，根本連中央政府嘅威信都已經被呢個革命所清除咗。咁嘅情況之下，農民或者呢個所謂土豪劣身，一啲即係貧窮嘅農民要有出路，只有幾條路嘅啫。一係咧就係、是、當軍當兵，即係話有啲能力人當兵。嗰啲人當兵嗰、那個就係、是、對象咧，就係嗰個服從嘅對象就係當地嘅所謂軍閥。咁所以呢個軍閥嘅混戰啊，個兵源咧主要就係來自好多失業嘅農民。咁而呢個軍閥嘅經濟來源咧，就係、是、掠奪呢個農村嘅一個利益。到頭來咧，呢、這個嘅國民政府上場之後，冇辦法可以真正地解決呢個農民問題。咁於是乎，國民黨嘅做法就係咧，喺農村裏面成立好多嘅所謂黨部。我哋我哋成日見到黨主委啊，咩黨部嗰啲，國民黨嘅黨部其實就吸納土豪劣身嚟到加入嗰個政權裏面，管治翻一啲咧貧窮嘅農民。咁啊，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俾共產黨一個非常之良好嘅機會，喺農村咧發展嘅聲勢。咁、就麥敬生可以講下咧，話啲共產主義點解可以令到貧窮嘅人咧就有興趣加入啦。
嗱、咁如果共產主義，我哋最基本一個理解先啦，即係佢係講緊呢個廢除呢個私有產權。
係。
咁因為咧，佢哋將私有產權就視為呢、這個各種問題嘅根源，因為就話。即係如果我哋翻翻去呢個十六世紀呢個西方思想家，佢開始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佢講緊就係話：喂，啲邪惡點嚟嘅？佢就係話，當有一個人出嚟話呢樣嘢屬於我嘅，邪惡就開始啦。咁點解咧？但係當呢個係一個好極端嘅睇法啦。問題就係話，每一個人都開始去宣稱佢擁有某一樣嘢嘅時候，那個衝突就係出現嘅時候。咁當然就話、是，呢、這個係一個我頭先所講嘅比較極端嘅理解啦。咁但係實質上就係話，去到呢、這個十八世紀。中業以後就是我哋所講嘅工業化啱啱開始之後，就正正係出現咗就係話貧富懸殊嗰個問題。咁頭先我哋所提及過嘅，好似啲概念叫做無業遊民好，或者我哋叫無產階級好咯，就係喺工業化嘅過程入邊咧，就會出現咗一個階層嘅人，就係話佢哋本身咧就唯一可以售賣嘅咧就係佢哋嘅勞動力。除此以外一無所有嘅，我哋稱呢啲叫做無產階級咯。咁呢群人佢哋個生活嘅形式咧，就只係完全依賴就係話個市場需要佢勞動力嘅時候，佢就開飯。如果冇唔再需要佢嗰技能或者係勞動力嘅時候咧，就準備就餓死咁噶啦。咁變咗喺咁一個社會個情況一路惡化落去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就產生呢個所謂用翻呢、這個馬克思嘅理論去睇所講嘅就係叫做階級革命。或者係叫我哋做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
啊！咁但係如果中國當時嚟睇咧，就係、是、話我哋會話就係真正係屬於呢個無產階級嘅，或者係工人階級嘅、那個數字係少過農民，而中國農民嘅比例係大嘅。咁但係就係話呢個農民問題就反而成為一個癥結。咁但係以當時呢個中國個政權嘅特色咧，就係、是、一個好典型嘅一個城市嘅政權咧。佢面對一個咁龐大嘅農村問題咧，似乎佢係解決係嘅能力係有限度。一來就係頭先張衛國所講嘅就係手根本伸唔到去個咁遠嘅地方。其次就係如果我哋睇翻國民黨嗰個政權嘅性質咧，你會發現咗就係話佢係包含咗軍人啦、技術官僚啦，同埋受西方教育嘅一啲所謂叫做專家啦。咁佢核心好大部分係呢度。咁但係相反，如果你一對比之下就係話當時。從呢、這個、毛澤東開始活動開始建立呢個中華蘇維埃長征，以至就係話二次大戰期間佢哋喺大後方嘅活動係真係可以好成功咁滲透咗個農村嘅基層。咁、借用呢一啲大家即係話都樂意聽到嘅一啲理論啦、譬如話佢唔需要真係話好完整將馬克思主義或者係社會主義嘅理論灌輸俾大眾，佢唔需要做呢步，而係話佢將揭示出某啲社會嘅不公平，然之後承諾就話通過呢個革命去完成呢、這個佢改造社會。咁對於已經係困苦咗咁多年嘅農民，已經有一個莫大嘅吸引力，而且佢哋係長期地活動。到咗真係1949年之前，大致上佢已經活動咗20多年喺農村。咁同即係已經同 一般農民已經有個距離嘅一個城市政權咧，大家嗰個宣傳同埋吸納民眾嘅能力係有好大嘅分別嘅。
而且中國共產黨當時嚟講，就喺農村裏邊就打土豪啦，分土地啦，咁就令到農民咧就感受到係有利益噶嘛。咁因為喺呢個譬如喺剛才麥建生所講嘅，喺呢個江西省嘅蘇區，一路到呢個嘅延安，當然西北，咁就喺個共產黨嘅政權統治之下嘅地方咧，都係即係打擊呢個土豪劣身，平分土地，實行一種所謂咧就所謂平均分配或者係對呢啲咁嘅窮人咧係救窮人嘅，即係挽救窮人嘅一種嘅政策，咁啊令到好多窮人咧係真係感覺到咧呢個政權對佢咧係非常之好嘅，係值得佢哋支持嘅咁樣啊嘛。